书接上文，在赵王庸的授意下，赵军开始奔元阳进军。这个元阳啊，就是张家口的北边，接近内蒙古。赵军一到，临湖人大惊啊，仓促应战。如果光是赵军靠着车站，恐怕万难取胜。现在经过胡服骑射，赵军的军力大增，又有骑兵又有车兵，因此打起来是得心顺手。结果临湖大败，把元阳邑丢失。后来临湖没有办法了，才隔地求和。赵王庸非常高兴，接见了临湖国的国王，以示友好，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。而且临湖人发现赵人全都换了服装，穿的戴的跟自己没有什么差别，因此从心往外啊就拉近了距离。就这样临湖也平，现在三湖有两湖都跟赵国建立了友好关系，就剩下东湖了。因为东湖离着上千里地啊，不便征讨，所以赵王庸就在元阳邑扎下大兵。他找来带兵的将领挨个给训话，特别是赵固。他告诉赵固，我现在要回邯郸了，北方的事情完全依赖卿，卿可全力以赴之。赵固点头，国君您放心，千斤重担我挑就是了。关于赵国北方的安全，您不必牵挂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您对三湖如此用心，下一步您想干什么？赵王庸一笑，卿家，你打开地图看看，如果三湖平了，不仅赵国北方多年之患解除了，而且在元阳这地方出兵，不过十日就到秦国呀。
明白了。
赵固是恍然大悟，这才知道国君雄心勃勃，下一步要征讨秦国。真可谓是高瞻远瞩啊。赵固也非常高兴。书说简短，赵王庸挨个谈完话，安排好了起驾回邯郸。但是回到邯郸之后，赵王庸就牵挂北方的事。现在虽然是临湖楼烦跟赵国结成友好同盟，但是还不巩固。他深知胡人出尔反尔，朝令夕改，怎么才能巩固下去呢？心说赵固的担子可不轻啊，既要理三胡的事情，又管行政的事情，还得练骑兵，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过来。我应当派个强有力的副手协助赵固，以巩固边疆。满朝文武之中，他挨个过了过罗，派谁去合适呢？想啊想啊，哎，他想到一个人，谁呀？田不礼。书中代言，王城里闹了那么大的乱子，王后吃鱼也因此被打入冷宫受苦，太子张也被废了太子，依然成为公子了。那么田不礼的处境如何呢？这田不礼还真就没事儿，池鱼守口如瓶，全都是因为小心谨慎之故。赵王庸没往下深究，所以田不礼平安无事。尽管平安无事，他这太子太傅被免了，依然是教师，依然是教导赵章，这学业不能荒废了，只是头衔没了。这田不礼那些日子度日如年呢。 有时候睡着睡着觉就冒冷汗说梦话呀，就好像事发了把自己牵连进去，赵王勇降旨把他千刀万剐或者车裂。就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，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过日子，他是困苦不堪，可后来发现自己没什么事情，这心情啊渐渐平稳下来了。他又思念吃鱼，没事把两颗宝珠取出来托在掌心，巴嗒巴嗒掉眼泪。您还真别说，他跟吃鱼啊还真就动了真心了。他想念着吃鱼，但是宫墙阻隔，咫尺天涯，要想见面谈何容易，根本就见不着啊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过去三年多了，他跟池鱼也没见着面。好在呢，消息还没算彻底隔绝，因为赵王庸格外的恩赐，每个月公子赵章可以探视母亲一次。那么呢，看望他娘都说哪些话，回来读书的时候有时候填不理就问你娘现在怎么样，赵章就把经过讲一讲，从赵章的嘴里田不里得知池鱼的近况，这心呢略微宽松一些。从赵章的嘴中他得知池鱼活得挺坚强，别看打入冷宫受苦，他所说的受苦跟一般人不一样，照样有人服侍他，只是自由没了，想离开冷宫那是不可能的，每日有人送饭送菜，到时候叫他干点粗活而已啊，活着是不成问题。所以说田不理这心呢他慢慢的放宽，但是他不甘心于失败，他心说我跟池鱼海誓山盟了，我就不相信我们这辈子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，想什么办法我能把池鱼救出冷宫，哪怕海走天涯我们也要结为夫妻。但又一想，痴人说梦怎么可能呢，现在赵王年富力强，赵国实力雄厚，我想达到目的是势比登天呢，像田不里那么有主意的人也没主意了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，赵王庸要见他，田不里吓了一跳，心说赵王庸单独接见我所谓何故，莫非过去的案子又犯了，他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。等见到赵王庸之后，一看赵王的表情，他多少放点心了，赵王是和颜悦色，让他坐下，问了问公子章学习的近况。你不管怎么说，公子章是他的儿子，也是赵王庸的长子啊，亲情不能割舍断。他母亲虽然被打入冷宫，对儿子他照样是关心的，所以田不理如实回答说公子章学业有长进，另外经过这几年他已经变成成童了，比过去成熟的多了。赵王庸听罢频频点头，爱卿啊，你所付出的辛苦不言而喻，寡人绝不会亏待于你，今天把你找来有一件事情与你商议，国君有话请讲。田不理啊，我打算把你派往代郡，协助赵固共守边疆，他抓军事，你管行政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赵王庸以为啊，给田不理安个差事，田不理不定得多高兴，他绝不会反对，可没想到田不理是低头不语。哎呀，田不理一琢磨这怎么回事，赵王庸冷不丁的把我派到代州，叫我主抓行政， 看来这是个好事，但是我一走，跟赵章就不能见面了，见不着赵章，我也不知道池鱼的情况了。我这远赴代州，恐怕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池鱼的面了。这怎么办？所以他低头不语。赵王庸就一愣：“田不理，你不愿意
啊？
郭君呐，我怎敢不愿意？我只是觉得，我现在身为教师，教导赵章，赵章已成成童，学业正在进步之时，把他抛开，我这一走，我十分牵挂。再说，多年来我从事教师，已不管行政之事，到代州难免生疏。如果郭君另有人选，还是派别人去为上策。”哦，田不理啊，你不必担心，教师的人选我心里有数了，你尽管放心地去吧。田不理再想说不去，恐怕郭君挑理，他深知这郭君说一不二。哎，再猜出自己有什么胡思乱想的想法，那不就毁了吗？所以田不理马上遵旨照办。他问赵王庸：“郭君呐，您叫臣何时起身？”“事在紧急，不出三日。”“是。”田不理告别了国君，回到自己的府里头。哎呀，他是前思后想，没有主意啊。心想，我这一走，吃鱼可怎么办呢？他能支持得住吗？哎呀，仅有三天的时光了，我呀还得提前走，要走晚了，赵王庸还得怪罪。三天不行，最好两天之内我就起身呢。那么我走之后怎么能跟池鱼联系呢？他也吃不下去，也喝不下去了，天天发愁。刚才我说他回到府里，不是回到他自个儿那个家，就是回到御书房那个书馆，他跟他那个家基本断绝了关系了。他一想到他老婆就脑袋疼，他老婆是个悍妇，回去不是吵就是闹，他实在待不下去，乐得一个人在学馆清静了。他在学馆里摸摸这摸摸那，正在发愁的时候，公子章来了。公子章进屋就说：“老师啊，我听说了，父王命你赶奔代州，您这一走，何年何月再见面，势比登天呐。因此，徒儿今晚来给老师饯行，偷着来的，摆上一桌酒宴，给老师饯行。”田不理不住的点头啊，拍了拍赵章的肩膀：“好啊，公子，难得你是有心之人，我愿做彻夜长谈。”两个人对面坐下，一边吃着一边长谈。说这话就到了后半夜了，赵章看看左右无人，把酒杯放下，压低了声音：“老师啊，你愿意走吗？”“这啊，公子啊，这是国君的口旨，我焉敢不从啊，当臣子的为君主之命侍从，谈不到愿意不愿意。可是老师啊，你这一走，我心里的依靠没有了，我觉着空落落的，没有亲人了。一个是舍不得您，另外还有件大事，我拜托老师。”“别哭别哭，什么事情公子尽管讲来。”这赵章啊扑通就跪下：“老师救我，老师救我呀！”他哭开了，把田不理给闹愣了，赶紧用双手相搀：“公子不可如此，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谁想害你？嗨，师父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不说老师心里痛明白呀。现在我的太子头衔被废了，我成了普通的公子。虽然说吃喝不愁，可是我颜面无光啊。在我身边那些趋炎附势之人都以白眼相加，看不起我。我唯一的亲人就是师父您，有什么话我能当着您说，到时候我没有办法了，师父可以给我指一条明路，可现在老师要离我而去，因此我心里头难过呀。我一个亲人都没了，我的亲母亲在冷宫受苦，作为儿子的眼睁睁不能相救，我觉着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？师父，您这一走，我没有依靠了，我心灰意冷，生不如死。田不理一听，还真就动心了。他交给公子章啊，已经10年了，10年的时间可不算短了。这么说吧，师徒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这种感情的由来主要在池鱼身上。不知道赵章知道啊还是不知道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两个人有一定的感情了。今天自己要远离京都，赶奔代州，公子章这一哭，说的也是心里的话呀，因此田不理鼻子一酸，也掉了眼泪了。哎，公子啊，你现在快成成人了，你别忘了4个字叫逆来顺受。你也别忘了，古之大人物多有磨难，公子你也难免磨难呢。我走之后，你还有亲娘呢，你亲娘虽然现在身在冷宫，谁敢保障几年之后她不脱离苦海？万事都有个变呢，正所谓10年河东10年河西也，公子何必心灰意冷，你还要坚强地活着。我虽然在代郡，远隔千里，但人是活的，我们可以想办法信息往来，进行沟通，又有何不可呢？老师说的虽然有理，但是我心里发苦啊。老师啊，这样吧，明天我就是看望我娘的日子，我想请示请示我娘还有什么话可说，您千万先别走，您听个信儿。哦，好好好，你母亲有哪些嘱托，你也把她带话告诉我。哎哎哎，这是头天的事，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。第二天是赵章探望母亲的日子，到了冷宫，他见着池鱼。你看这池鱼啊，活的还真挺坚强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被打入冷宫，那个黛玉从天上掉到地下了。那吃鱼就不想活了，他碰过头想自己寻死，可现在他改变了，我不能死，别人不把我整死我绝不死，我就不相信我没有出头之日。好在丈夫的感情没了，我还有个儿子，我盼望儿子长大成人。但是这吃鱼就想，我儿子现在被废了，成为普通的公子了，无权无势，任人宰割呀。另外他得知吴娃现在生了王后，不仅生了王后，在几年之内他生下3孩子，而且都是3个男孩。这3个男孩你敢保证谁不是太子？一旦有一个立为太子，对儿子赵章是极其不利。纵观古今，父子反目， 兄弟仇杀之事屡见不鲜呢。真要那样的话，我儿的命就保不住了，我儿的命保不住，我的命也就保不住了。所以池鱼是十分十分的担心。但是这个女人很聪明，她又分析了现实，她发现赵王雍始终没立太子。为什么？她猜不透，可能是赵王未下决心，也可能往好处想吧，虽然把赵章给废了，迟早有一天还能再用赵章，也背不住太子能够复位呀。真要那样，对自己太有利了。因此我不能死，我得活着，还得坚强的活下去，看看未来是怎么回事。哎，这个女人就坚定不移的活下去，而且吃喝很好，身体很健壮。她最大的盼望就是能见到儿子，每个月见一次，这是她最大的安慰啊。这一次赵章又来了。赵章啊，长话短说，把田不礼外调代郡的事情跟母亲说了。池鱼听完了之后，半天没说话。赵章不知道娘怎么想的。娘啊，您干什么不说话？儿啊，你是怎么看的？
我觉得难过呀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昨天我们师徒见着面，我都哭了。他这一走，我心里没底了，唯一的亲人也远离我而去啊！娘啊，我在外边真是孤立而无援呢。
儿啊，不必难过，这也许是一件好事。明日见着你的老师，你传我的话，让田不礼马上起身赶奔代郡。要积极的练兵，以为外援呐。如果田不礼有了势力，对你我母子全是保障。与其不然，咱们真正就失败了，你懂吗？
哦，
母亲，儿知道了。娘儿俩做了一次长谈，这池鱼把想说的话都告诉了赵章，告诉赵章。传话给田不礼，赵章点头同意了。第二天又来见田不礼，把母亲说的话转告给田不礼，请田不礼把话给留下。池鱼就担心叫田不礼说知心的话。田不礼思前想后一想，干脆我把我心底话就和盘托出。